圣诞前是蒙恩平安，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请翻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当然我们圣经有很多的注释，所以你们翻到最后面也不是史诗录啊，特别是和合本修订版的话有很多的词句，不过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章第16节。实验圣经启示录22章16节，找到我们同时来读这节经文，一二三，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好的，圣经读到这里，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我们再翻回早上爱有姐妹带领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前面17节，第一章17节，我们同心再次祷告。期待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过我们，特别我们来到年底进入12月的圣诞月份，也是我们属上主耶稣的恩典日子，真的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来到这个12月，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步入了2020年，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在主的恩典中成长，那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面前，在面对各样挑战各样的种种的问题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撒旦。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拯救我们的缘故，在末世时候来为主兴起发光，让更多人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见证，更是我们用口用生活把主耶稣基督福音传开出去，把主耶稣的真光来向人传扬，以致他们归向主，以致这些软弱的能够被建立。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进入了2019年的最后部分，是我们从年头弟兄姐妹每一天生活的零零种种都靠着主的恩典来度过。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要为着众弟兄姐妹在迎接来临的2020年交托主，我们围着当中弟兄姐妹的事业，还有这些学业，还有我们自己新的一年的计划，我们交托主，恳求主你在上头加恩典加量给我们。我们可能在过去整年有很多个人的生活当中一些目标没有达到，特别是我们在灵性上或者是在主的话当中扎根，我们求主让我们靠主能够继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仰望主耶稣带领着我们。我们更恳求主让我们真的在计划我们的活动教会各样的圣工时候，你加添我们每一位，给我们有主的上头的智慧，无论是教会的带领者或者是弟兄姐妹负责的，更重要的每一位成为摩勒堂中文部的一份子的弟兄姐妹，都懂得如何靠着主恩典来一同来迎接2020年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在侍奉当中可能过去一整年不够积极的，盼望来临一年我们更加积极，可能我们在过去一整年有些东西侍奉当中没有达标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来临一年更好的服侍你。我们在奉献金钱方面我们有做不够的，主啊你加添我们，让我们越奉献越看到主你与我们同在，让神的家有粮，让教会的圣工因着我们弟兄姐妹落力的参与奉献代祷，教会圣工能够拓展更多的福音工作能够做出去，无论是宣教无论是自己教会的，都能够因着我们弟兄姐妹落力的参与，能够在里头见证主荣耀主。我们早上多一次来到你跟前， 来读你圣经的话。我们求主透过早上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的家谱的信息，使徒马太所记录的耶稣生平的事情当中，特别在前面这部分，你帮助我们，我们看看主耶稣所留下的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启示默示，我们懂得如何去学习。我们求主赐给你仆人，给他有上头的智慧，有主的恩典，还有主你自己的力量，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早上这段时间一同来学习，在真道上一同成长。我们恳求主你带领一下时间，赐福带领着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他分享的就是讲到明朗的前景，那么今天就讲的后，有前有后。当然这些都是讲到福音书里头的前面部分的经文。当然我们看读了启示经文很长的经文，马太福音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都是很长，如果你要读的话，在历代之上也有更长的经文，都是讲到家谱。所以圣经当中这些名字被记录下来，都是讲到这些的记载。我们说人生呢，在世上呢，常常需要人的帮助，特别就是讲到后台。如果后台很硬的话呢，后台很强的话呢，就不一样。好像有些事情如果有后面有背景，有人所谓的我们说撑腰的话呢，后台很强的话就是不一样。或者说你不要得罪我，你看看常常一些抖音啊或者是面部说你知道我的后台是谁吗？你知道我老爸是谁吗？如果你知道我老爸是谁，你就不敢动我了。这些都是在里头所讲的。你知道在2014年8月14号有几个年轻人在北京呢被逮捕，那这个年轻人其中有两个，一个名字叫做柯震东，另外一个就是房祖名。那么其实房祖名在很久的时候就吸毒了，那么在2014年8月14号的时候，他们就在北京的一个住所那边，在宫里面来吸毒，然后18日呢就被逮捕了。那么以后呢，被逮捕的这些人呢，无论是房祖名、柯震东好呢，他们真的是演员呐、或者是歌手。那么在2015年的国内呢，北京那边呢就封杀一切，反正内地有吸毒或者是有涉及黄色或者是色情的，都被禁止。所谓杀一儆百嘛，那高调。透过媒体把他们这些人照片放出来，那封杀这些涉及吸毒的或者是色情的这些电视演员、电影演员或者是歌手这些艺人，所以他们的电影他们的就不能再拍了，或者他们的一些要广告啊或者是一些代言的这些工作都被除了啊。所以被禁止的，所以这些艺人呢真的是损失惨重。在2015年过后呢，但是呢在2015年过后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道士下山》啊。那《道士下山》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就是房祖名。那房祖名因着这缘故呢，他吸毒缘故不能够，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他有这个后台，就是他老爸成龙。那么以后在后面部分的时候，你大概还有看一个电影，就是什么叫做火车游击队吧，还是什么，那么更能够拍，而且是两父子一起拍。原来后台很硬的就能够帮助他，本来是被封杀的人柯震东，有人媒体网上就讲了后台硬真的是不一样。那房祖名能够继续的，虽然被封杀，因为他爸爸的缘故，成龙的缘故呢，他后台很硬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人说成龙说我要教训的儿子，让他学乖一点。那私底下这个成龙呢就到处的奔走了，用他的关系呢让他儿子 这个房祖名的能够在他释放过后呢，说呢很快的2014年涉案，2015年却能够拍戏，以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还能够啊就是拍这个贺岁片《铁道飞虎》啊，那么这个真的是很特别。我们不说是这些都是一些啊路边事还是什么，总之就是这个柯震东跟房祖名是一同被捕的，那是能够在一起一同吸毒被关在一起，但是呢命运是不一样的，因为柯震东的后台不是成龙，所以后台印呢是不一样的。那早上我们讲这个题目明星的后台，不是讲房祖名，也不是讲谁，是讲耶稣基督。那耶稣的后台是谁呢？就是很长的名单。你看这段经文当中，整个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乏味的经文。当你们读了《群经》的时候呢，什么儿子儿子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拗口难讲，因为这名字呢，如果我们不太懂他们的名字，重复又重复啊，这个名字又生什么？好像爷爷生儿子，儿子生孙子，那孙子的名字又跟爷爷一样，跟曾祖父一样。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1到17节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家谱是讲到耶稣的家谱，总共讲了47位人物，谁生谁生谁。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名字很繁琐，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读的时候真的是没关系。所以马太福音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的在这经文读过去，因为我们快快的要讲到耶稣降生事情，那是圣诞节。但是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看，因为这里头讲到数目字的关系，数目字有它意义。马太福音17节讲到后面部分的时候，你看到第17节的时候，你看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也是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你看到这是数目字，所以这里讲了3个14，以后呢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呢都提了。然后在这边家谱做记载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出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带到是约瑟那里，你稍微去对照一下的时候都离不开中间重要的人物大卫的子孙，所以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在希伯来文里头呢，数目字其实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它的数目字呢都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所以当这个希伯来文这些早期的这些圣经作者他们在抄写的时候呢，希伯来字是可以读的，可以读的，就从这边读到。所以他们算的数目字不对的时候呢，就肯定他们遭抄经文抄错的。所以这些耶稣家谱里头呢，在旧约的时候呢都告诉我们是有可以读的，特别最重要的是讲到大卫的子孙，大卫是神所应许的要来那位，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我们看到经文到第18节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时候呢，就讲到弥赛亚的应许的应验，弥赛亚的来临，或者是我们庆祝我们纪念耶稣降生呢，就是那段日子耶稣降生的意义。所以整个耶稣的家谱，马太记载的时候，路加记载的时候呢，都要强调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读福音书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重点是讲耶稣的生平。你讲生平的话呢，总是他的背景。所以这个我们早上所看的经文，所行的经文都讲到耶稣基督降生，或者耶稣基督要我们今天讲出世啊，就是耶稣是以色列人所期待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进来的。那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现在还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你看到在整个福音书都讲到他们不信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旧约的时候都预言的，我们过去都听了很多信息讲的耶稣降生的事情，那这些人都不相信，他们还是在盼望那位弥赛亚，甚至最后呢 把这位已经来到他们当中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怎么样呢？把他钉死在十字上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些不相信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子孙。也是今天每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特别是在圣诞月份的时候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那是真的是得到了拥有了这位弥赛亚。因为这弥赛亚真的是在那时候的降生就应验了，降生在马槽的那位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来到人间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就是明亮的晨星。那早上题目我们讲到明星的后台，就是耶稣是明星。那在启示录经文就告诉我们呢，耶稣在身份地位呢就是一个很发亮的星。那就是在很黑暗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圣诞卡或者是一些网络图片都讲到博士叫做那个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耶稣就是呢特别的明亮的晨星。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带领，让我们能信靠他，他就是明亮的晨星。如果是一个星没有什么，如果是晨星没有什么，但是是明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今天的世代虽然是庆祝耶稣降生，但是他们都不知道那位就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就是成为明亮真心。所以我们讲到的明亮晨星到底他是怎么样的明亮法，或者耶稣基督这位明亮的晨星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早上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看明亮的晨星或者耶稣基督家谱，或者是明星的后台的一个重要的教导，也就是有三个应许。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来看上帝在里头的作为。好了，我们在庆祝或者是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日子当中呢，来看马太福音前面部分的经文给我们什么属灵教导。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到这个明亮晨星的应许。那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明亮晨星，他的后台的应许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全权掌管的应许。那经文里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重新从头把经文读一遍，不过我们知道整个经文里头呢都讲到上帝在掌权，上帝在真的是掌权的臣仆。你看到十四代都讲到的神掌权的话呢，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呢是永远不会过去的，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的。从耶稣教父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绝对的，圣经所记录的记载的是完全对的，也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到耶稣这条线呢，一直一直带下去，就救恩的线，直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你看这条线一直下去从来没有间断过。很可能你看见在所读经文的时候呢，真的好像他们的生命呢出现问题了。那比方说来到大卫的时候呢，可能呢他几乎差一点就被扫罗杀死。如果扫罗把耶稣杀死，把大卫杀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事情就不能出现了。那么如果在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些生育的事情，如果亚伯拉罕的这个萨拉不能够生育的话呢，真的是用这个以斯玛利来代替的以撒的话呢，那这个应许呢就不能下去的，或者神在里头因着这些人的缘故呢，神的掌权就不在了。那更重要的，你看到在圣经里头在十二节的时候呢，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你看到一度以色列人他们犯罪，那神就让这个巴比伦来攻打他们。在主前的那个536、586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真的是好像那些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或者是南国犹大犹太人都消灭了，完全不存在了。 这个民族好像完全的结束了，但是看到神的话语应许呢是存在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完全掌权不会过去的话，我们就对主的话语呢要根植在神的话当中，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话语。那今天很多人讲神迹奇事在神的周围都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却应许着他的神迹，很多奇事呢因着神的特别的掌权呢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能够继续祷告上帝，我们继续能够仰望上帝，因为神的话语在掌权，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过去的，因为他的话语是有神自己在掌权当中。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话语轻看，我们要牢牢的把主的话语来读，这是神的话语，神掌权。那还有呢，就是神掌权的话呢，你看到圣经跟我们讲，在诗篇145篇13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神的话语不会过去，神的掌管历史呢他还是在边掌管着。也就是说，如果是以历史好像一个火车一个轮子在转动的话呢，你这样想一下，它会出轨。你坐地铁的话，你看到这些火车会出轨啊，就是因为离开了自己的跑道。但是神掌权的话呢，整个人类历史呢不会出轨，就是不会走歪走离神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有句英文话说，英语说啊，历史就是神的故事，就是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就是神的故事。那么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那神掌控整个历史呢也不会改变。我们感谢上帝就是这样子。那么整个圣经当中，从耶稣时代以后到使徒保罗的这个使徒的经历或者圣灵工作就继续下去，教会呢不因着各样的逼迫而停止，那这些都是神在里头掌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的话当中看到神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人生好好的定睛在神的掌权当中。我们有位奇妙的上帝呢他掌权着，所以我们人生的标杆，特别当我们来到2019年的末后的日子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人生标杆呢就是要放在神那边，因为神的话语不会过去，因为神掌权呢，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个人人生的都在神的保守当中。所以常常魔鬼撒旦会影响我们，常常魔鬼撒旦会导致弟兄姐妹信徒呢在生活当中看到好像上帝离开他很远，上帝不能够控制世上，特别是回到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当中呢，神很像没有保守着我们。但是弟兄姐妹，魔鬼撒旦这么厉害这么强，他都不能够来对付耶稣基督或者是来控制耶稣基督，因为魔鬼的权力很大，但是他耶稣身上呢他不能做什么，他不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任何事情。因此当我们在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特别是一些邪恶的或者是我们讲邪灵魔鬼撒旦作为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神掌权的。我们祷告会常常有位姐妹她面对家庭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她的孩子要搬过来住，然后可能要把偶像搬到家里来，那这些我们就确切为祷告。我们相信魔鬼或者是撒旦恶势力这邪恶的作为呢不能够在信主的儿女身上有任何作为，因为神在里头掌权。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从靠主的恩典盼望在面对一些我们很难取舍，人生真的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危害一些困难一些拦阻的时候呢，我们对主呢不能失去这信心，紧紧抓住神在里头的掌权。 魔鬼撒旦不能做什么的。很可能我们有一度可能会因着感觉上好像这些问题产生了，叫我们胆怯，叫我们担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世世代代过去的时候，神就都在里头掌权，完全不能有任何作为，这是魔鬼撒旦的。在1653年的时候呢，一位一个领袖呢，他名字叫做布尔斯楚怀勒克，他准备担任克伦威尔兹的特使的时候呢，他出使到瑞典的时候呢，他为了自己国家动荡不安感到焦虑，因为当时候英国刚刚内战呢，那么这次呢他们的内乱呢，甚至把国王呢查理一世处死，所以当时候国家呢，在英国呢，国家政府跟陆军对峙，所以因此呢，他们都陷入很大的危难当中，教会也在那时候。那么这个布勒斯楚怀勒克，他要去出使到瑞典做大使的时候呢，他很担心，他晚上的时候就很不安，走走去，因为自己国家很乱，怎么去到那个国家去出任大使呢？他很忧伤，整个晚上睡不着觉，走来走去。但是他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看到他的这个主人呢没有办法入睡，就来跟前说，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么这主人说，好先生，你不认为在你未出生以前，神已经在这世界管理得很好吗？那主人说，是的。那么他仆人再问呢，难道你离开这世界，神同样会使世界管理得好吗？主人说，是的。那么这个仆人就说，请恕我直言，难道你不认为你信得过上帝，他同样会把这个世界管理得很好吗？所以当时候在英国有这样的内乱的时候呢，连皇帝被处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很担心的时候，当他的仆人问他两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信心再度恢复了，也就是说神会管理他，当然晚上他就好的睡觉了，以后他就继续的成为瑞典的大使。那这当然是一个当时一个典故，被记载做这个教会历史或者是这国家历史当中。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常常要回到自己信主的时候，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救我们上天堂而已吗？那我人生为什么不紧紧的抓住耶稣来管理我们的全程呢？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的话还是怀疑圣经的话？如果圣经的话允许我们得永生，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还是不是在怀疑呢？当世界上很多事情灾难等等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神不在的，但是呢在你觉得神不在，但是神在里头还是掌权者。我们感谢上帝，因为神在里头掌权。那盼望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思想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呢，来看到耶稣基督名字的后台的时候呢，我们信靠这位掌权神，让我们人生的标杆放在神，让神来主导。我们在过去整年，是不是我们用自己方式来主导呢？来影响我们呢？来的一年或者接下来的日子呢，让这位耶稣基督的后台呢来掌管着我们，主导着我们人生。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来学习的，明星后台的运许。那第二个呢，讲到上帝的应许什么呢？上帝全然纪念的应许。你看到圣经里头呢，讲到神纪念，纪念就是说神把人的名字留在圣经里头。你看整个名字被记录下来，你读这个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也好，或者是你读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都好，甚至你在读历代之上的经文都好呢，这些名字一个一个的被记下来，虽然名字是重复，名字只是出现过一次而已，但是呢 他名字被记录在圣经当中，甚至记载了2000年。那这名字一直记录下来，谁胜谁，谁胜谁的什么呢？这些家谱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呢，我在说你是只是被记载的一次的时候呢，就是神跟人立约的应许。所以当我们读了圣经里头，特别我们传统，我们是长老会背景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这个圣约神学的，就是神跟人立约。亚伯拉罕在跟神之间的时候，神就给他立约。我们相信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允许要赐福，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要洗礼，神透过这个约呢，神赐福我们，恩待我们。所以神跟立约呢，是神的果效呢，这个立约果效不会废去的。那整本圣经我们稍微去看一下，就是神就是跟人立约，包括特别很重要，就是讲到神跟亚伯立约的时候呢，就应许以撒的事情。那么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呢，也讲到神要跟神不在咒诅的世界，神或者不要洪水灭世界。来到这个圣经非常出名的这个撒摩之下第七章的时候，当大卫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呢，神不允许，因为他所流的人血，但是呢，神跟立约，他的后代永远不改变。所以是后来大卫的子子孙孙呢，都在神的王位，在王位当中，神保守着。虽然这些有这些王是坏的，或者是有这些外国或者其他国家外邦国家来掳掠他们的时候呢，但是神的应许呢的约不废弃的，一直来到我们今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就是守着圣餐，就是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给我们立的应许，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背后都讲到神在纪念这些名字被取出来，就是神跟人立的凭据，神不会把这些名字呢给废去的，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感谢上帝，当神纪念的时候呢，神就纪念人手所做的功。所以诗篇主诗篇摩西所写的经文，我们常常都读，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诗篇第九诗篇常常很多人都要读的，就是神建立人手所做的功。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我们今天把主的福音带出去，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讲上帝在天上看。所以我们常说人在做什么呢？天在看。同样的，你为上帝而做的时候呢，你愿意为主付出代价的时候呢，神在天上纪念。那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六到十四节的时候呢，你看创世纪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该隐的后代。但是到该隐后代到了一个部分时候呢，名字他的后代就停了，而是继续记载谁？撒特的后代。那该隐后代我们看到可能很风光，在当时候这些人真的是伟人啊，或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才华，在圣经当中讲到他们有制帐篷的，或者是音乐的，或者是各样的，比如用早期的原始人历史，就好像说有青铜时代等等。但是呢，到了个地步时候呢，圣经继续记载的是记载着撒特取代亚伯的这个后代被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怎么样风光怎么好的时候，如果神没有纪念，就停在那边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边要来看看，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纪念过于人的纪念。那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把我们所做的不是留给下一代，不是留给我们子子孙孙，而是留在神的天上那边被纪念。今天很多宗教信仰说人死了就完了，很多信仰说人还有什么可以存留呢？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所做的就是要寻求神的纪念。如果我们今天人生活得不精彩，活得很暗淡， 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觉得那就是我们人生吗？但是如果真的是为神而做的话呢，真的是坐在神身上的时候呢，神在天上纪念。所以每次我很感恩，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年纪大的才信主，或者是他们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强项，我说强项就是说能够在教会发挥什么侍奉，那么神是不是这样子就说这些人在将来神没有奖赏呢？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神按照人的能力，神来赐福。打个比方，就是特别我讲到我的外婆，外婆就是她早期就是我的妈妈的外祖母啊，就是祖母啦，从中国到南洋，那我外公都是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只有外公还有这个曾祖母的时候，他们是从中国就信主到马来西亚来。那么我的外婆跟我外公认识，也是人做媒，就是这样子的。他一生人当中就是老老实实就在那边，也一生人只有一次回到唐山回一次而已。那么就是养孩子很多，然后就是这样人生。但是我觉得神如果是我们今天在做全时间侍奉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侍奉主的在教会里面跟侍奉的，那么神给他们的报赏，天上的奖赏是很大吗？那我想这样很不公平啊。但是虽然是一个传统，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受教育的一些老人家，就是一生人就是结婚抚养孩子长大，然后老了就去世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可以说是不很精彩，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我们传统从那边过来就是这样，人生很默默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在家里就是做人的媳妇，做人的太太，做人的母亲，做人的婆婆，就这样子一生人东，就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上帝，他信主，他信主，他懂得鼓励我们去教会，他懂得把最好的信耶稣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分享。总之就是他不会读圣经，但是他也不会祷告，但是呢却懂得要信靠这上帝。那相信神在天上呢已经跟同在了，就是神纪念他。亲爱弟兄姐妹，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年纪大，我们信主的时间很短，但是我相信上帝怎么样纪念我的外婆呢？我相信上帝也纪念你们年纪大的这时刻。我们真的有生的时候，特别是十二月份下雨的，你要怎么去把福音单张，在圣诞节去街头啊，去地铁站拍单张传福音，你是做不到的，你自行都不方便，又雨水等等。但是我相信神会纪念你在世上每一天祷告，每一天默默的每个主日呢来参加崇拜，神在里头纪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度过的年日呢，我们要珍惜，真的是珍惜，常常思念到天上的事情，我们所做的神有没有纪念呢？既然神把这些名字这家谱写在马太福音这段经里头，每一个人的名字呢神都不会忘记，神会记得的。神要怎么奖赏呢？这是神的事情，不过呢这是神纪念，我们感谢上帝。所以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就是神纪念我们。那最后呢我们特别要想到，就是神全备的救恩的应许。你看这经文里头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看到圣经里头讲到这些民族当中呢，除了讲到希伯来人或者是犹太人之外呢，也讲到外邦族或者是不是犹太人的。你看里头有谁呢？讲到路德、拉合士啊，这些都不是属于犹太人的。所以在圣经里头这些名字被记载下来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些人是犹太人，也有些不是犹太人。所以神的计划呢，神全备救恩呢，是给这些所有的普世界的人。那你看到在整个经文当中 有尊贵的王大卫、所罗门，甚至这个亚伯拉罕也算是一个很尊贵的人，但是也有卑微的人呢、啊。卑微的人包括什么呢？路德，路德是摩亚族，然后拉合是妓女，是卑微的，甚至包括这个犹大的媳妇他玛呢，圣经讲他玛是也是一个卑微，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所以神的恩典呢是临到普世界的人，无论是这个犹太人、外邦人、尊贵卑贱的人，名字都记载在这里头。那弟兄姐妹，这就应许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世人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所以救恩呢是普世性的，神救恩的应许是给普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可能我们不同的背景，但是救恩不是犹太人专利，那救恩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福音工作能够从这个可以说是亚洲啊，以色列那时候呢传到欧洲再传给亚洲，就是整个神的应许都是属于我们普世界人，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的，无论是你是很有文化的、受很高教育的，或者是你很卑微，我们常说贩夫走卒，你都是有机会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所以我们能够在很落后的地方去把福音广传，我们去宣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呢，那这些都是神应许要他们得救的。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能够很自由的信靠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是给我们普世界的人。我们看这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呢，神的救恩也是属于个人性的，那个人性跟普世性不是相对的，而是说救恩是每一个人的。你看圣经里头讲到，无论是经文里头，不是所有都记载都是男人，至少有四个女人，有他玛、拉和路德还有玛利亚，所以救恩呢不是给所有的男人，也给女人。那救恩呢不是给好人啊，给义人啊，可以说是亚伯拉罕是义人，但是呢你看到路德的背景，或者是这个他玛、拉和都不是义人，都是罪人、不好的人。然后到过后他们很好，后来又犯罪的大卫，你说他是好人吗？但是你看到他杀人。所罗门好人吗？你看到他有这个妃嫔这么多，然后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人，有好有坏的人，那这些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呢，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凭自己的方法呢把名字记录在里面，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真的感谢上帝，因为救恩呢属于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神不愿意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是普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信靠耶稣基督。上帝应许什么？救恩是每个人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家里人信主不代表他信主，他父母是信主，他的孩子呢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呢，他还是要个人认罪悔改来得到耶稣基督救恩。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正如圣经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记载的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神救恩。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我们还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信耶稣的话呢，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真正应许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你是有学问没有学问，你是尊贵人是卑贱的、卑微的，我们都需要这个救恩。同样的道理，给我们一个弟兄姐妹信主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普世界的人他每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前辈救恩，我们需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传出去。我们要透过圣诞节呢把这个全辈聚会的应许呢分享出去，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神要拯救的普世界的人。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他是信主家里长大的他是肯定得救的，不是，因为救恩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今天要牢牢记住救恩是全备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带领这个人呢，虽然他是信主家庭的，虽然他来教会很久，他没有悔改信主的话呢，他还是跟着全备救恩的应许呢没有份的，他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是这里经文所说的，就是我们福音是给普世界的人，福音是每个人的，我们要接受这位给我们救恩应许的神，全备救恩应许的神，我们一生人的价值呢的精髓呢就在神的拯救里头。如果没有神呢，圣诞节根本真的是没有意义的，真的要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应许的。我们读了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你可知道耶稣基督是住在败坏人当中来降生的吗？耶稣基督是降生在马槽的，耶稣是降生在整个很败坏的环境当中，但是却有怎么呢？有一个非常强的后台。我们感谢上帝，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是讲到，虽然是卑微生在马槽的耶稣基督，但是他是一颗明亮的晨星，是一个明星，因为他后台很强。他后台不是成龙，他后台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才是他真正后台，因为应许那是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让神的应许呢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你临到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后台或者是基督的后台，神在里头掌管着，因为我们人生的标杆呢才能够精准。有上帝全然纪念呢，我们人生旅程才会精彩；有上帝全备救恩呢，我们人生价值才有精髓，就是真的在里头。要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早上这圣诞前夕的这篇信息，我们一同得勉励，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有主的带领，一切都不走差。虽然是我们知道12月份是圣诞月，也是经常雨水，特别我们知道寒冷天气导致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都受影响，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主你自己全权掌权，我们纵然是不能够很自由的顺利的雨水或者寒冷天气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标杆放在神那边的时候呢，我们一生人不是单一天，我们是最精准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信主不久，或者是我们信主信仰方面我们不坚固，但是我们全然把自己摆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你会纪念的。我们相信虽然是平淡人生，但是在神那边我们旅程是精彩的。感谢主耶稣，你从天上荣华宝座在2000年来到这个罪恶世界，为了救赎我们，你吃下了全备救恩。因此我们人生虽然是没有信靠主耶稣，我们拜偶像，我们不认识耶稣是真神，我们偏离神的道，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到上帝全备救恩的时候呢，我们人生有价值的，我们人生的世上价值才有真正的精髓，因为耶稣基督在里头，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我们受死，耶稣基督我们复活的应许都在里头，我们人生是精彩的。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过得有意义，因为有全能上帝还有这些许许多多的应许成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后台。愿主帮助带领众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